as it was announced last week, I'm going to deliver a message, or in fact a series of messages from Matthew chapter 24, in fact for the next few weeks, but probably not in every week in row.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要开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一系列讲道，可能不是每一周都连续的，但是会隔几周讲一次。希望我们都能从这些学习中受益。在今天的经节里，有一些背景知识我们要先了解。第一，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主要是记载了主在橄榄山上的教导。根据24章3节一开头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因此我们今天要学习经节是主耶稣在橄榄山教训的一部分。这一段经节记载主在世上传道3年期间最完整的预言未来和对未来的教导。在马太福音里记载了主五次的教训讲道，五次的大教训跟讲道，分别在马太福音5到7章、10章、13章、18章和24到25章。这些教训对主耶稣的门徒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橄榄山上的在橄榄山上所说的更是有独特之处，因为主在这最后说，这是关乎天下万国万民的。马太福音26章1到2节是紧接着主在橄榄山上的教训之后，这里说耶稣说完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马太福音里记载耶稣的教导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正是耶稣临上十字架前给门徒的教导。通常有3个看法来解释马太福音24章，这些不同的解释使信徒们对教会历史以及世界的末了有不同的看法。让我简单的说一说这3个看法。第一个是未来主义的看法，这个看法将这个章节解释只关乎于未来，与过去现在是无关，只关乎未来。因此主与门徒之间这段谈话只适用未来他们之后的时代。这个看法特别将此章节作为对末世的教导，信徒们要知道并预测，与此同时等待主的再来。第二个是末世预言实现论的看法，将这个章节用来解释使徒的时代，特别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这个解释将这个章节使这段章节不适用于今天21世纪的教会。实现论将这段经节看作相当于旧约圣经，是 发生在过去的事与现在没有关系。他们认为因为耶路撒冷的毁灭，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预言都应验了，包括二十四章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对耶稣再来的预言。
And then shall appear the sign of the Son of Man in heaven, and then shall all the tribes of the
earth.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里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民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驾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实现论的看法认为这些都已经应验了，但这两个经节清楚的表示这是对主再来的预言，所以不能单单从过去的角度来看。因此这个应验论末世预言实现论的看法不得不将这段经节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说在属灵上主耶稣在主后七十年也已经来到了。第三个看法混合了以下两种看法，一部分未来主义，一部分实现论。我比较认同这个看法，也比较倾，但同时比较倾向于未来主义和一小部分实现论的解释。我还要提醒你，我的解释其实简单化了许多，因为在这三个大看法里还有许多不同的小分支和解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节让我们对主的门徒有一些了解了，这里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主耶稣出于某些原因在圣殿里，现在他出来了。如果我们看看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主耶稣原来在圣殿里面。主耶稣原来在圣殿里面看到寡妇的信心，将他养生所有的钱投在圣殿的库里。很有趣的一点是，主耶稣并没有回避圣殿，即使他斥责了圣殿里许多不法的事情。门徒对这壮观的圣殿很自豪。马可福音十三章一节说，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五节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门徒们看到这壮观的圣殿都非常的自豪，表示他们没有真正明白主对关于他自己和未来的教导，他们的心思还是被世上的荣耀主导了，错误的盼望着自己在世上得荣耀。因此当在科西玛尼园，当主被大祭司逮捕的时候，他们就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了。当主被钉十字架时，他们四散逃跑了，他们非常的沮丧。 有了这一些背景知识，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第一，我要说的是未来主义的解释。我接下来要说的听起来有点像，神学，但我想借着这样让你们能更清楚的了解。如果我们以上所说的，我们不完全同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一些看法跟解释。我个人认为未来主义对大部分的章节解释比较好。首先我要解释一些术语，以便于更好的学习这个章节。第一，我不同意时代论的教导。我不在此仔细的解释时代论的教导是些什么。我就大致的说，传统时代论认为，耶稣这段话是对犹太人说的。时代论的看法认为新旧约是分开解释的，因为旧约是给犹太人。因此传统时代论认为耶稣这段话是对犹太人说的，但大部分的教会是认同耶稣是属大部分的教会认同教会是属灵上的以色列。传统时代论认为耶稣这段话是对犹太人说的，因为他的十二个门徒都是犹太人。而耶稣这段话是对他十二个门徒说的，因此这里的教训与教会无关。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这十二个门徒也是今日教会的基石。时代论的看法告诉我们，以色列只是一个国家，不可和教会混为一谈。这么说的话，他们是不认同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属灵上的以色列这个看法。我要在此澄清几件事。第一件，以色列国和教会是不同的，是两种不同的存在。一个是国家，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但是第二件，有时圣经将教会当作属灵上的以色列来看待。正如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既是犹太人，但也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比如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 让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阿们。这里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犹太人最鲜明的地方就是他们有行割礼，但这里说，这里的教导说要紧，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他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了，是神真正的以色列民。在罗马书，使徒保罗也常常教导到，真正的犹太人不是肉体上的犹太人。因此，传统时代人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根据自己的定义，把以色列国和教用以色列国，他们根据自己的定义的以色列国和教会来划分圣经。我们知道神给犹太人以色列国许多的应许，同样主也给他属灵上的以色列就是教会许多的应许，因此对我们来说旧新约圣经即使到了今天都是一样适用的，他们是连贯一气的。旧约圣经不是过期了，它的意思并不是旧约的旧，不是说它已经过去了，这只是时间上的一个划分而已。所以我们相信整本的圣经，包括旧新约。我还要说，大灾难前被提论者在解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时有错误。他们主要的观点是教会在大灾难前被提，不经历大灾难。这么说，二十四章这里说灾难，表示这个章节不是对被提的教会说的，而是对地上的渔民和以色列国说的。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来读这段经节，让我们读一读第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六节，这里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阿们。许多冒名的基督和假先知的出现并不表示末期到了，这里说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在主第一次来跟第二次再来之间，有许多的有许多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这并不是不是主再来的迹象。
by simply following those things, if someone is trying to know when Jesus Christ is coming again, that's a misconception. That's a wrong notion of this particular.
如果有人想借着这些预兆来猜测主再来的日子，这是不对的。第十三节还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信徒们要忍受到忍耐到底，就说明这受苦的程度还不是末期。这种受苦和大灾难期间的受苦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信徒是要受苦的。你作为一个信徒，可能经历许多的苦难，你心中忧伤，认为主不爱你了。但我要在这告诉你，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里说你要经历患难，且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此无根据的认为信徒不会体验逼迫和受苦的滋味，因为教会在那时就会被提，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彼得前书教导我们关于受苦，关于信徒受苦的事。在我们结束雅各书的学习后，我们就会讲到彼得的书信。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装备自己，成为主的士兵，准备为自己的信心打仗。第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八节，大概是在大灾难前被提论者核心的论点，关于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二十四章八节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他们这里说灾难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指生产之难，因此他们将此联系到神的审判。因此他们认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不是对教会说的，而是对被提后残留在地上的人和以色列民说的。但这个说法对许多人而言没有说服力，我会在之后再说到这个话题。我想末世预言实现论的看法不全对，但有几件事值得我们思考。这个看法认为二十四章里的预言在主后七十年都应验了。这个解释的背后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好的意图，他反对任何对未来的猜测。有许多别的支派的基督教会，他们试图收集许多的预兆， 许多的数据来猜测主再来的日子。我听过许多人在这方面的在方面的猜测和写作，但许多的猜测在之后都被否定了。因此末世预言实现论警戒人们不要去猜测未来，因为他们已经认定这一段预言在主后70年都已经应验了。但是这个看法也有许多的问题，比如我们怎么将第14节和其他的章节的内容联系起来呢？第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这里耶稣说谈论是末期，当耶路撒冷被毁灭，天国的福音有没有传遍天下呢？一些人说当五旬节的时候，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那时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然而这个解释太武断了些，特别是这个看法也将马太福音24章15到28节所说的限制在过去的事情。我们在之后几个星期会学到这段经节，到时候就知道这个看法可能是不正确的。因此正确的解释应该在这两个看法之间。我们要思考一下在1到3节里问的问题，因为之后所说的都是为解释这些问题。再让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4章1到3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阿们。大概这里大约有三个问题，之后的章节也就是为这三个问题，为了解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什么时候殿宇被拆毁。第二个问题是你降临有什么预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这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思想一下，这三个事件将要发生的时间范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一节说，主的门徒们很自豪于圣殿的壮观美丽。接着第二节，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耶稣接下来告诉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也就是说，圣殿要被完全的摧毁。门徒听了这可怕的陈述，他们问主，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就是第一个问题。让我借用一下一个学者，他研究马太福音24章到26章书中说到的。这个学者在他的书中说到，在漫长的围攻中，那时是提多王围攻下面围攻耶路撒冷城，在那个漫长的在这漫长的围攻中，一场可怕的饥荒卷袭了整个城市。那时犹太人都被聚集在耶路撒冷城，他们不能逃出这个城市，因为犹太人把守每一个关口，不让人们逃出去，因此整个城市闹饥荒，居民的尸体简直就像积木一样堆积在街头。母亲吃自己的孩子来保持体力，犹太人死伤无数，却不愿投降。他们一次又一次以狡猾背信来试图欺哄罗马人，当最终城被攻陷，提多王试图保留圣殿，命令他的士兵们不可毁坏。提多王下命保留圣殿。但罗马士兵极其愤怒，因为他们长期打仗，十分的苦，因此当城被攻陷，他们的愤怒极其猛烈。他们不顾一切的违背了命令，烧毁圣殿。在圣殿里有大量的金银，这些金银都被烧融化，流到石头石缝之间。当士兵们占领了圣殿，他们贪婪这些金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撬开这些大石头，因此毫不夸张的，没有一块石头在另一块上面。 因为他们撬开每一块石头要刮下里面的金银。圣殿完全被摧毁，但它的外墙围起圣殿所在的地方还有一块存留至今，被称为西墙。所以如果你现在去耶路撒冷，能看到的只是那一小块西墙了。因此主的预言应验了，门徒在那时自豪，对圣殿的壮观美丽非常的自豪。但主对他们所说的预言应验了。这样看，马太福音一部分的预言在主后70年应验了。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这是门徒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预兆，这肯定是发生未来的。也就是说，马太福音里是主对自己第二次再来的教导。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末期，这无疑也是发生在未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的从实现论的角度来解释，这里有很强的未来主义倾向。马太福音24章4到14节暗示了不同的时间和事件，事件发生的不同时间。这段经节看起来似乎包括了教会时期的普遍事件，比如有假基督、打仗的风声、饥荒、瘟疫、地震，这些都不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独特的预兆，这些事可能发生的更严重、更频繁，但他们在过去发生了并要继续发生。第八节给我们提示，这些事在未来会更多。这里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之前提到这灾难的起头，这里所说灾难起头也翻译为生产之难，表示接下来有剧烈的疼痛和苦楚。这里暗示了时间的间隔，说这都是起头。一些人认为这个间隔是指主两世再来之间，也有人认为灾难的起头是指最后的灾难，神愤怒的审判的开始。无论我们赞同哪一个观点，有一件事非常确信，那就是末期到来时，那时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因为第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如果你向往着末期的到来，那你应该要怎么做呢？你就是要去传道，要支持传道的工作，要为传道的人祷告，如果我们真的切切向往主的第二次再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支持传道的工作，为他们祷告。我们要注意，这是四节的最后一句说，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这个词表示时间的顺序，末期将会来到，但在此之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因此我希望这个信息能激起你的心，让你能想到传福音的重要性，能知道传道和福音传遍天下的重要性。在此很清楚的就看出，九到十四节是关于未来的事件。这些章节里，都清楚的表示是对未来，是对末期的描述。在这段章节里，我们发现提到许多的患难跟逼迫，这可能是大灾难时期发生的事，然而也不排除信徒不经历大灾难这个看法。但无论怎么样，信徒都要为基督受苦。如果末期正一天天的临近，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呢？这是我接下来第二个大点。在马太福音23:38-39，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第38节，主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之后，就是他的再之后预言的是他的再来。我们接下来要学习一些功课，在接下来学习之前，我要很直接告诉你，末期将要到来。有些人可能说，你是个牧师，所以你会这么想，但是很客观的来看，一个事情有个起头，一定有结束。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接受，也要好好的做准备。我们要做准备的第一要做准备的是，在我们做准备之前，第一，我们不要猜测。马太福音24:3，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和有什么预兆。我们也要注意，主没有给他任何确切的时间，这是主一贯的教导，就是他再来的日子不是我们能知道的。 在马太福音24:36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耶和华见证人对猜测主第二次再来的确切时间的做法是无意义的，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这不是主的，这不是主的意愿，不是他的命令。因此不要猜测。而主给我们的警告和注意事项，我们一定要留心。让我们一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5:1-11。让我们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1-11。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进行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阿们。所以主不是给他的门徒一个末世的启示，让他们能知道具体的时间或离这末期到底有多远。他告诉他们该知道的一切，让他们可以面对未来的逆境，能成功的完成向天下传福音的使命。他把门徒们对未来的猜测化为劝诫，要他们做忠实有智慧的信徒。所以我们若是我们是有忠心有智慧的信徒，我们要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行圣经上所说的，就是我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要避免猜测。行在光中，行在真理。悔改你生命里缺陷的地方，让我们得以行在主的光中，行在他的真理里。我们第二个要准备的是要谨慎。马太福音24:4-5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些假先知，这些错误的教导出现在哪里呢？它出现的地方是教会、宣教团体、圣经学院，甚至在神学院里。这告诉我们两点，一是不是教会都是一样的。第二是，如果为了避免错误的教训，我们干脆就不要任何的教师，不要任何的牧养的人，这也是不对的。这些假先知错误的教导不是少数，同样被迷惑的人也很多。如果你发现自己谨守坚立在真理上却不是主流，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错误的教导假先知他们有很强的迷惑力，他们自己宣称我是基督，他们这么说并且能迷惑许多人。许多人被迷惑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即使这教导有错，但他们要尊重和接受，因为他们是奉着主名而来的。这些假先知甚至可能奉主的名行神迹赶鬼，但我们要知道假先知也有可能奉主的名行神迹赶鬼。预防措施就是要警醒，有正当的辨别能力。跟随假先知最终的结果是被误导、偏离或被迷惑，这些都鼓励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圣经，有正确的圣经导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告诉他，给他了一个教导，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说，但你们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这段经节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一个年长的牧者写给年幼的牧者的。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所学习的你要继续学习，不要偏离。要存在心里。 我们都要好好明白圣经的教导，特别是关于基督的。关于基督教导的重要性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整本圣经是为了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因此相信主耶稣基督等同于正确的明白圣经。圣经和主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的，你不可能说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却不相信圣经，那这个人肯定不是一个基督徒了。约翰二书一章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所以你也不能说你相信神却不太相信基督。约翰在使徒约翰在这里说，这也是不对的。随着末期的临近，会有更多的假先知和更强的影响力。第三，我们要克服敌对。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九到十三节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世界要恨恶主和信从跟随他的人。这世界要恨恶主和他的门徒。你们要查验自己。你们是否是神主真正的信徒呢？因为信徒要受逼迫，甚至要面对，甚至有一些要面对残酷的死亡。正如现在在中东发生的，许多信徒只因为他的信仰被残酷的处死。信徒为主的名受苦，他们受苦不是因为违法。尽管如此，我们一定要好好待人，在我们的国家里做一个好公民，在邻里做一个好邻舍。随着末期越来越接近，信徒们要见到更多罪恶不法的事，他们越想过近前的生活，就越是受到逼迫和欺压。但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和爱主的心，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第四，要传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一节说明冒名基督和打仗的风声并不表示末期到了，唯有当大灾难来临和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后，末期就来才来到。主在橄榄山上的教导指耶路撒冷被毁，也指主将来第二次再来的情景。这个教导劝诫所有时代的信徒都要警醒祷告，并要忠心。最终末期会来到，对一些人来说 是个悲剧，但对主对信徒们来说将是美好的盼望。若是你真心相信末期会来到，那你的人生、你的想法、你的一整个人生方向和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改变。我们是不是贪财呢？我们因着钱财受了多少的苦呢？但是我们要知道，末期终究会来的。在这末期之后，将有一个将是永生。我想借着这个信息再次提醒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
We are not looking forward to experiencing persecutions, oppressions, or sufferings and pain, Lord. It will be really painful and we may be sorrowful. But dear gracious Lord, we are so thankful that there will be the end, not just an end, but the end. We are waiting for that moment. Oh, dear gracious Lord, we are waiting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our Savior Jesus. Help us to live righteously and rightly, Lord, and help us to seek for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first. We pray in Jesus' name.